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节目，我是黄远芳，诗和远方的远方。非常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在电台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爱。在这个系列的信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圣经人物的生平。我们要看看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人是怎么样被神呼召、被神拣选、被神建造，甚至被神修剪，然后他们一些生命的历程，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生命当中学习到许许多多的功课。我们要从《士师记》这卷书里面的人物来看。我们知道《士师记》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黑暗、最悲惨的一段时期。《士师记》记载了以色列人民他们是怎么样的失败，怎么样被外邦侵扰。这段历史呢，甚至是一个重复的循环，里面有七个循环，记载了以色列他们不断的犯罪，背弃神，被神管教，然后被交在敌人的手里。接着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神就兴起了士师来拯救他们，使得国中可以太平一些年日。可是接下来以色列又继续的犯罪，背弃，得罪神。在士师记的最后一节给整卷士师记做了一个总结，经文是这样说的，士师记21章25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多么的让人惋惜还有遗憾的一个总结。当时以色列虽然没有立王，可是耶和华神自己就是他们的王。不过以色列民不愿意跟随神，不愿意把神当作王来顺服。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个人照着自己看为对的去做，但是当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意思为标准的时候，带来的就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混乱还有灾难。这一点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要来看的这位圣经人物是基甸。基甸的故事是士师记当中七个循环最中间的那一个，是第四个循环。基甸的故事也是整个士师记当中最长的一个故事，比参孙的故事还要长。基甸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虽然被神称作是大能的勇士，可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一个胆小、懦弱、怀疑又常常妥协的人。尽管他有这么多的缺点，神却仍然的拣选他、呼召他、建造他、使用他，并且与他同在。神也借着基甸完成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击退外族米甸人的侵略。基甸他成为希伯来书11章里面所列出的信心伟人之一。同时呢，基甸也是唯一一个在士师记当中记录下来他个人的一些挣扎。基甸他个人要学习的功课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学习的功课，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面临的功课。听众朋友，如果你对于自己好像没什么信心，也不太相信神会呼召你使用你的话呢，那么也许基甸的一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激励。基甸的故事主要记载在士师记的6到8章，我们会分6次来看他的故事。今天的是第1讲，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士师记的6章1到24节。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来看士师记6章1到6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 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我们从这几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了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记载说，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意味着以前曾经发生过，而现在呢又再犯。神眼中的恶事就是不跟随神敬拜神，反而去侍奉偶像。我们看到士师记一开始，在士师记第二章十到十一节就记载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当以色列民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降下了灾祸，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所以从米甸人来的侵略跟压制，其实根本是出于神管教的手。弟兄姐妹，很奇妙的，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记载着，神会借着一些外邦人或者是恶人的手来惩罚管教他自己的百姓。除了米甸人之外，还加上了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他们毁坏土产，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连牛羊驴也都没有留下。所以米甸人不是只有毁坏土产，不是只有没有留下食物，连这个牲畜都没有留下。意思是说，就算以色列人想要重新耕种粮食，但是连耕种用的牲畜都没有。米甸人对于以色列人是赶尽杀绝，以色列人只能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米甸人还联合其他的国家来攻打以色列，以色列民能够做的只是逃到山里面去躲藏。等到敌人退去之后呢，以色列民重返家园，看到的是留给他们的满目疮痍的现实。所以圣经记载说，他们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极其穷乏的意思是说，他们落到卑微的地步，或者是一无所有。我们人往往只有自己走到尽头的时候，才会回转过来呼求耶和华神。以色列人也是这样的。我们继续来看圣经当中的经文，士师记第六章七到十节。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从士师记第六章七到十节，我们看到了神的责备。我们看到了神的责备。在这里呢，我们需要留意一点啊，在士师记前面几次的循环里面，当以色列民呼求神的时候，神就赐下了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外邦人的手。可是这一次呢，不太一样了。神差遣的是先知，并且神不是直接出手拯救以色列民，而是先责备他们的罪。神先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一直以来的恩典，神是如何救赎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脱离欺压他们的手。神也赶出了迦南七族，把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赐给以色列民居住。而且神曾经明确地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可是呢，以色列民是怎么样？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神一向是先清楚明白的去教导、叮咛、警告，一次又一次的去吩咐以色列百姓应该怎么样行。如果百姓不听，神会出手管教。可是同时呢，也会差派神的仆人来责备百姓，宣告神的心意，告诉百姓他们到底错在哪里，神为什么要 管教他们。圣经当中不管是历史书还是先知书，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这样子的例子。但是我们这位慈爱的神，他绝对不是只有停留在管教责备而已。神管教他的百姓，目的是希望他们回转归向神。在士师记第六章的故事里面，神管教百姓，责备百姓之后，神出手帮助以色列民，神呼召他的仆人带领百姓抵抗仇敌。接下来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神的帮助。我们看士师记第六章11到14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我们看到故事当中的主人翁基甸终于出场了。基甸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是割开、拆毁、砍下的意思。基甸出场的场景似乎是很卑微的，是不光彩的。因为一般人打麦子应该是在打谷场上，在一个宽阔的平地上去打麦子，没有人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因为酒榨是一个低洼的，是一个池子，所以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为了躲避敌人而偷偷摸摸的在酒榨池子里打麦子。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所描述的场景很生动的显出了基甸他们的困窘跟无奈。我们甚至可以在脑海当中想象那样子的画面，基甸呢一边打麦子一边很紧张的左看右看，很怕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来了来抢夺他们的收成。可是就在这样子一个这么尴尬的时刻，圣经记载，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并且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不过这么一句话把基甸给惹恼了，他心里面肯定憋着这口气很久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啊，他可以一股脑的吐出来，可以发飙了。基甸说，我们都已经成这样了，还神与我同在呢？他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看到基甸说的话其实反映了当时很多以色列人的心声，也说出了很多今天的基督徒的心声。我们心里会想说，如果神爱我，为什么我会遭遇苦难？如果神与我同在，为什么会有这些事临到我呢？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不应该遭遇这些事，我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再换一句大白话，就是说，神啊，你对我不公平，你不爱我。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如果神同在，就意味着神的祝福会临到我们，神爱我们就不会让我们遭遇到任何不好的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听众朋友，如果你也这样认为的话呢，也许今天时候到了，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基甸他继续的抱怨说，神你不信实，你丢弃我们不管，甚至就算以前神曾经有过奇妙的作为，带领我们的祖先从埃及上来，可是现在呢？现在是不是神的能力已经不在了呢？哇，我们看到基甸这样子的是一个挑衅啊，他的态度，他的言语是很尖锐的。基甸似乎根本就没有留意到神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他只是听到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就跳起来了，他一直向神抱怨抗议，可是神却没有生气。我们看到第六章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 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神再次的提醒基甸，我不是已经差遣了你去拯救以色列吗？我们看到神有管教，有责备，可是慈悲怜悯的神还是提供了帮助。神呼召基甸起来拯救以色列脱离米甸人的攻击。基甸抱怨了一大通之后呢，这个时候基甸才开始回应神的呼召，但是基甸的回答依旧是反驳。我们继续来看第六章十五到十九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一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前面第六章十四节，神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可是这里呢，基甸却一连丢出了三个理由来反驳神，意思是说，神啊，你一定搞错了。他说，第一，我哪有什么能力？第二，我家是最贫穷的。第三，我在我家呢是最微小的。这三个理由其实又再一次的充分代表着基甸的价值观，也代表着世人的价值观。世人的价值观是什么？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家族、财力和个人的地位。而当基甸他认为他这三样都没有的时候呢，也就什么都不必谈了。神迥非是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不管人的能力如何，家世地位如何，背景如何，可是当神应许他同在的时候呢，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神斩钉截铁地说，你就必，不是但是，不是可能，不是或许，是就必，必然的必。虽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多得像蝗虫一样，可是神却应许基甸会打败他们，好像只是一个人一样。得到神这样子的确据跟应许，基甸呢他还是不放心，他还是要进一步的印证。基甸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可是呢，神还是没有生气。士师记第六章十八节，主说，我必等你回来。而且神也继续的坚固他自己所呼召的仆人。我们接着看士师记的第六章二十到二十四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啊，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当神的使者伸出杖，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这个神迹意味着神显示了他的大能，也回应了基甸需要证据这样的要求。可是我们看原本要求要看证据的基甸，真正看到了证据，哎，他又怂了，他就说，哎呀，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敌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敌面就是见面当面的意思， 可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无比有耐心的神，他再一次的坚固跟安慰基甸，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你放心，原文的意思是平安归你，或者是愿你平安，通常是用来安抚一个害怕、担忧、恐惧的人。接着呢，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坛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沙龙，是耶和华赐平安的意思，回应了从神来的安慰跟保证，神是赐平安的神。听众朋友，从今天的士师记第六章第一到二十四节这整段的经文当中，我不知道你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基甸这个人呢，好像不管怎么看他都不像是一位大能的勇士，连他自己也都不这么认为。我们从经文当中所看到的基甸好像呢有以下这几个特点。第一个，他好像认识神，可是呢对神的认识却不够正确，因为他觉得说如果神同在的话，以色列人就不至于遭遇患难，也不会被米甸人常年的欺压。基甸觉得也许过去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也带领百姓进迦南，可是如今呢神却缺席了，消失了。基甸却没有意识到以色列会遭遇米甸人的欺压，完全是因为自己所犯的罪，是基于神的管教还有审判。在基甸的眼中，神好像丢弃了他自己的百姓。基甸他怀疑神，他对神也有许多的不满还有抱怨。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基甸好像自我的形象不够健康，他认为自己的家族是整个支派当中最贫穷的，他自己呢也是富家当中最微小的。在他的心目当中，成功好像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家世地位，可是他自己却一样都没有。基甸他不相信他有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更不相信自己是所谓的大能的勇士。基甸他是胆小的、多疑的、缺乏信心的，他一再的要求神给他证据，可是当神答应他给他证据之后呢，他又被吓到了，他觉得自己见了神的面会必死无疑。可是我们看到，就算是像基甸这样的一个人呢，神却越过了基甸一切的缺点，神拣选了、呼召了基甸。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记载着，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保罗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是因为基甸有那么多的缺点、那么多的不足，才显示出神的智慧跟能力。我们每个人不也都是一样吗？我们但凡丝毫有一点点自豪的地方、得意的地方，当我们还有一点办法、当我们还有一点本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真正的去寻求神、依靠神。神呼召基甸的时候，连续两次对基甸说神与他同在，神没有说他会给基甸能力、给他资源，也没有应许说前面的路绝对是畅行无阻的。神没有多说别的，没有其他任何的解释，有了神的同在，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这也意味着有神的同在，就不在乎自己是否有能力，也更不需要看自己的家世还有世界上的地位，神自己拣选的人他必会负责到底，人所需要做的只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去回应神的呼召， 剩下的神自己会负责，不需要我们去操心。我与你同在，这是神对基甸的应许。而这句话呢，在旧约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次，通常是用来安慰一些遇到试验或者是面对挑战的人。比如说当以撒他在饥荒的时候去到了基拉尔，神在创世纪26章就这样对他说，创世纪26章第三节，神对他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神又用这些话鼓励雅各，保证会带领他平安地回到父家。在创世纪31章第三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当神差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也用这句话向摩西保证。出埃及记第三章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而且等到金牛犊事件之后，神要摩西自己带领百姓进迦南，神不同他们上去了，摩西就哀求神务必要同去，结果神应允了摩西的恳求。出埃及记33章14节，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我们也看到，当约书亚继承摩西成为领袖的时候，神也应许他的同在，你平生的日子并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神是与人同在的神，他乐意与人同在，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我们可能会认为，当神呼召他仆人的时候，一定是轰轰烈烈的，一定是在某一个特定的伟大的场合，可能是在一个特会当中。可是呢，神的呼召往往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来到，神甚至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呼召自己的仆人，可能是我们上班的路上，可能是我们做家务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做一些最不起眼的甚至枯燥无味的小事情的时候，神也会拣选最平凡最微小的人去完成他的使命。感谢主，神看人不像人看人。基甸怎么样开始进入服事呢？我们就要等到下一次的节目来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看神对基甸这个人是怎么样塑造，怎么样带领的。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是黄远芳，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爱子前来，当世人败坏。